咁咧，今日咧，我哋嚟到马太福音第二章。
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
咁啊，马太福音咧系承接住旧约咧啊新约嘅第一卷书。
马太福音是承接了旧约而开启了新约的第一章。
咁所以嚟讲咧，马太福音咧同旧约都好有关系。
所以马太福音和旧约有关系。
咁啊喺旧约当中咧，讲到咧神咧拣选咗个民族以色列。
旧约当中讲到神拣选了民族以色列。
神话咧，我好似鹰将你。会在翅膀上边带嚟归我。
神说到如鹰一样，坐在鹰上面，飞来归我。
如果你听佢嘅话，遵守我嘅约嘅时候，
如果你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的时候，
你就可以喺万民当中作属我嘅子民。
你可以在万民当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系我嘅。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可以去做，你系可以作祭司嘅国度，圣洁嘅国民。
你可以做祭司的角度，圣洁的国民。
所以整个以色列咧系世界嘅中心。
所以整个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
全世界都系属于神嘅。
全世界都是属神的。
神系选召以色列。
神选召以色列。
为要得着万国。
为要得着万国。
以色列要成为祭司嘅国度。
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使万民去归向神。
使万民去归向神。
咁咧喺旧约圣经亦都讲到咧君王要从以色列而出。
就业圣经也讲到君王要从以色列而出。
咁呢君王系指到咩君王咧？
君王是指什么样的君王呢？
乃指到尼赛亚君王要从呢个以色列而出。
是指弥赛亚君王要从以色列而出。
咁咧喺士师末期嘅时候，
在士师记末期的时候，
因为呢个撒母耳两个儿子个行为唔好。
撒母的两个儿子的行为不是很好，
所以以色列人咧去向神。向呢個嘅撒母耳啦，去要求去立為佢哋立王，好似外邦一樣。
眾人就向撒母耳去叫他為眾民立個王。
但係神唔喜悅。
但是神不喜悅。
神話佢哋咧乃係厭棄神做佢哋嘅王。
神說他是人們是厭棄他做他們的王。
但是神都因着人那种的硬心，神都将王去给他们。
神是因着人的硬心而把王给了他们。
当有了王之后，以色列就从以前以神为中心的国度，变成了以王为中心的国度。
以色列人就从以神为中心的国度，变成了以王为国度的中心。
这个其实咧系效法世界、效法列邦嘅样式。
这是效法世界、效法列邦的样式。
所以你喺历史里边咧睇到咧，这个嘅以色列王国嘅失败。
但是你从历史当中可以看见以色列王国的失败。
不论扫罗啦、大卫啦、所罗门啦，
无论是扫罗、大卫还是所罗门，
喺以色列历史里边咧。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我见到当系人去跟随人嘅时候，唔系跟随神嘅时候，就落喺败坏嘅当中。
当人不是去跟随神，而是去跟随人的时候，就会落入败露当中。
最后佢哋拜偶像啦，
最后他们拜偶像。
被掳啦，
被掳了。
所以讲咧，神咧藉着先知话俾佢哋有一个信息。
所以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一个信息，
有一个尼赛亚嘅君王将要嚟到。
有一位弥赛亚的君王将要来到。
神并没有撇弃他的子民。
神并没有撇弃他们的子民。
尼赛亚君来到的时候要复兴以色列的国度。
弥赛亚君王来到的时候要复兴以色列的国度。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真正正配做王的。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真正正的可以配得做王的。
人不是去跟随君王。
人不是去跟随君王。
不是跟随领袖。
不是跟随领袖。
人是需要去跟随神。
人需要跟随神。
在亡国之后，其实有400年，有静默期。
在亡国400年之后，有一个静默期。
神没有向人去启示。
神没有向人去启示。
没有异象。
没有异象。
但是呢，直到呢个马太福音去出现。
借着马太福音的出现。
一个的大君王尼赛亚就是这样来到。
一个大君王弥赛亚就这样来到了。
好特别的，当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
很特别。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
马太福音呢，他都有写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
马太福音也有写耶稣基督的家谱。
另外一卷书记载耶稣的家谱就是路加福音。
另外一卷书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就是路加福音。
啊，路加记载耶稣嘅家谱同埋马太所记载嘅家谱咧，那个角度不一样。
路加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和马太所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不一样的。
啊，路加咧系记载咧呢个玛利亚耶稣系马佢记载玛利亚嘅后代。
路加是记载玛利亚的后代，
追溯至亚当。
最熟悉的就是亚当。
讲到直追溯到亚当，系讲到系亚当系神嘅儿子。
追溯到亚当，说到亚当是神的儿子。
但系马太福音咧所记载嘅家谱咧系一个君王嘅家谱。
马太福音所记载嘅家谱是一个君王嘅家谱。
直接指出咧，亚当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大卫嘅子孙。
说明了亚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是神应许俾佢嘅子民嘅，
是神应许他的子民的。
咁咧去到呢个第二章嘅时候咧，就记载呢个大君王真真正正系驾临嘅时候。
第二章讲到大君王真正的临到的时候，
啊，究竟咧发生嘅咩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路加冇记载耶稣基督点样诞生喺马槽。
路加没有记载耶稣基督怎样诞生在马槽，
但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东方几个博士来朝拜。
一开始就记载了几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
凸显耶稣基督王者的身份。
特显耶稣基督王者的身份。
当这个大君王驾临的时候，
当大君王来临的时候，
无论对灵界对物质界都有震撼的影响。
无论是对灵界对物质界都有震撼的影响。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
星神引路外邦朝拜。
星神引路外邦朝拜。
圣经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在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去寻找这个大君王。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大君王。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
几个东方的博士。
有几个东方的博士。
来寻找新生的犹太王。
来寻找新生的犹大王。
这里圣经这两节记载了有两个王。
这两节经文记载了两个王。
一个就是希律王。
一个是希律王。
这个希律乃指到大希律。
希律是指大希律。
咁咧，佢係一個嘅本來其實佢實際係一個以東人。
他實際上是以東人。
咁咧喺羅馬嘅幫助之下咧，嚟佢能夠可以統治猶大。
在羅馬的幫助之下，他可以統治猶大。
但係咧，聖經亦都記載咗另一個新生嘅猶太人嘅王。
聖經也記載另外一個新生的猶大王。
一個好特好一個好似一個好大嘅矛盾。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有两个王同时出现。
有两位王同时出现。
有东方几个博士来，这个东方指到哪里呢？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这个东方是指哪里呢？
一般的意思是东方一直都是指到巴比伦、波斯、阿拉伯这些地方。
东方是指阿拉伯、
巴比伦、波斯这些地方。
巴比伦、波斯这些地方。
咁呢个博士咧，赖指导咧，当时好有学识、好有智慧嘅人。
博士是指当时很有学识、很有智慧的人。
咁咧，呢啲人咧系精通天文啦。
这些人精通天文。
语言啦。
还有语言。
观兆啦。
观兆。
行法术啦。
行法术。
占星术啊，等等。
占星术等等。
咁所以当你睇但以理书嘅时候咧，
当你看但以理书
的时候，都有一啲嘅哲事。
也有这些哲士，
他们能够解梦啦，
他们能够解梦，
能够占星啦，
能够占星，
行法术啦，
行法术。
咁啊，他们对灵界好敏锐，
他们对灵界是很敏锐。
咁咧，他们可能系呢啲几个博士，可能系占星家或者系天文学家。
这几个博士可能是占星家或者是天文学家。
咁啊，古代嘅外邦人咧，好相信天体嘅运行对地上生活系有影响嘅。
古代人是很相信天体的运行是对这世界是有影响的。
圣经没有记载说这些几个博士敬拜日月星辰。
圣经没有记载这几位博士去敬拜日月星辰。
当他们真的去观察这个星象的时候，
当他们去观察星象的时候，
他们对宇宙奥秘深被吸引。
他们对宇宙的奥秘深深的吸引。
佢知道背后一位嘅创造主。
他们知道背后有一位创造主。
佢希望咧能够可以寻找人生嘅答案。
他希望能够寻找人生的答案。
啊，佢对真理有一个寻求嘅心。
对真理有一个寻求的心。
啊，当佢哋去观察呢啲嘅星象嘅时候，
当他们去观察星象的时候，
佢哋发现咧有突然间有一颗好特别嘅星去出现。
他们发现有一颗很特别的星出现了。
啊，喺当时当中咧有星去出现嘅时候，亦都好似去启示有啲特别嘅事发生，或者有君王嘅诞生。
有星出现的时候，有时候是代表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有君王诞生了。
啊，咁嗱，东方几个博士点解会嚟到呢一个犹太地去揾呢个新生王咧？
为什么东方的博士来到犹大地去寻找新生的王呢？
因为佢哋从呢个历史里边已经系知道以色列同耶和华嘅关系。
因为他们从历史当中知道了以色列和耶和华的关系。
耶和华乃系同以色列立约嘅神。
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
亦都系创天造地嘅主，
也是创天造地的主。
啊，佢从呢个星佢知道咧，呢个君王嘅诞生系呢个君王有好特别嘅身份。
他们从观星就可以知道，这个君王是一个很特别，出生是很特别的。
唔单佢系犹太人嘅王，
他们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
更系全地嘅王，
更加是全地的王。
当好特别，当马太福音一记载呢一个东方几位博士去嚟朝拜尼赛亚嘅时候，
马太福音很特别的记载东方几位博士来朝拜的时候，
就应验咗圣经对于这个嘅尼赛亚嘅预言，
就应验了圣经对弥赛亚的预言。
咁我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六节
我哋睇睇 PPT 吓，佢话咧他说你做我嘅仆人，能够使雅各支派复兴，能够使以色列正如嘅回归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嘅光叫你施行我嘅救恩直到地极。
他说你做我的仆人，能使雅各的支派复兴，能使以色列的剩余回转，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原来这个尼赛亚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这个弥赛亚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二到第三节，
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到三节，
圣经也都讲到万国要来就你的光，
圣经也讲到万国要来就你的光，
君王要来就你发出的光辉，
君王要来救你发出的光辉。
所以呢当这个君王一出现的时候，
所以当君王一出现的时候，
外邦的人都要来朝拜这个君王，
外邦人也要来朝拜这位君王。
这个就是应验圣经那个预言，
这也是应验圣经上面所说的预言，
弥赛亚诞生了，
弥赛亚诞生了。
很多时候圣经也都用星来代表耶稣基督，
很多时候圣经也讲到用星来代表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明亮的神星，
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
这粒星其实是很特别的，
这颗星是很特别的。
你会发现这粒星是会行走的，
你会发现这颗星是会行走的。
一般的星都是照它的轨道运行，
一般的星是照它的轨迹而行，
但是这粒星是没有它自己的轨道，
这颗星没有自己的轨道，
是按神的引导去带领博士去行走，
是按照神的旨意和带领他行走。
这个位的明亮的神星，
这一颗明亮的晨星，
乃是一位的活神，
是一位活神，
给人有光明有盼望有引导，
给人有光明有盼望有引导。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也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能够在耶稣里面我们得着盼望力量，
我们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盼望、力量，
同埋引导，
还有引导。
好，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执政掌权，恐惧战惊。
执政掌权，恐惧战惊。
好，第三节这个讲到咧，有好多个不安。
第三节讲到这里有很多的不安。
希律王听见咗之后咧，就心里边不安，耶路撒冷合城嘅人也都不安。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
这段圣经就讲到地上执政者掌，地上执政掌权者对于大君王的诞生的反应。
这里讲到地上执政掌权的对大君王产生的反应，
也都反映着灵界黑暗权势对主来临的反应，
也反映了灵界的黑暗权势对主来临的反应。
圣经讲到我们不是同血属血气的争战，
圣经讲到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
那是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属灵恶魔去争战，
乃是和地上属灵掌权的执政的去
管辖幽暗世界的
管辖幽暗世界的
同埋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
还有天空属灵的黑暗恶魔去争战。
地上的执政掌权者同属灵的执政掌权者有很密切的关系，
地上掌权者和属灵的掌权者是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当亚当犯罪之后，
当亚当犯了罪之后，
魔鬼就成为了世界的王，
魔鬼就成为世界的王，
魔鬼得着统治世界的权柄，
魔鬼有了统管掌控的权势。
好似当耶稣去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当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
魔鬼话你拜下我啦，
魔鬼说道你拜我，
我就可以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我就可以将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赐给你。
原来魔鬼可以给世上的人有荣华富贵和权位，
魔鬼可以给世上的人有荣华富贵和权力。
灵界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
灵界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
就恐惧战惊，
就恐惧战惊，
因为他是要来败坏魔鬼的工作，
因为他要来败坏魔鬼的工作，
所以要藉着地上的权柄，
所以要借着地上的权柄
设法的拦阻，
设法去拦阻，
设法的除灭，
设法去除灭。
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不同人对这位大君王的出生有不同的反应。
圣经当中讲到不同的人对这位大君王的出生有不同的反应，
希律心里面不安，
希律心里面不安，
因为他里面的权力地位会受到挑战，
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会受到挑战。
耶路撒冷合圣的人也都不安，
耶路撒冷城的人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因为他们会怕有动乱，
因为他们害怕有动乱，
他们会顾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是想着自己的生活。
在圣经中，当时当这个几位博士去找希律的时候，
当这几位博士去找希律的时候，
希律就召了一些祭司长和文士，
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基督应该生在哪里
他就问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想都不用想就能够回答出来，
他们想都不用想就能够回答，
就是在伯利恒，
就在伯利恒，
因为圣经当中讲到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不是最少的，
圣经讲到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当中并不是最小，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的民，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他们去听到真是有这个君王诞生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有君王诞生的时候，
他们好像无动于衷，
他们好像无动于衷，
他能够答出这个君王生在哪里，
他们能够回答出君王生在哪里，
但仍然坐在那里，
但是仍然坐在那里，
灵里面没有被挑动，
灵里面没有被挑动，
亦都冇谂过去朝见去敬拜呢位嘅君王，
也没有想过要去朝见和跪拜这位君王。
所以呢啲嘅宗教知识咧，可能只系叫人系冷漠。
所以这些宗教知识只是叫人冷漠，
冇真真正正咧去对使我哋对神咯，系有一份嘅热心。
没有真正的让我们对神有一份热心。
明知弥赛亚嚟啦，
明知道弥赛亚来了。
都因为不说他是没有付代价去真的去敬拜他，
他们却没有付上代价去敬拜他。
圣经在当中去记载，
圣经在当中记载了
于是博士就暗暗地召了一些博于是希律就暗暗召了博士来，
于是希律就暗暗召了博士来，
还详细地问究竟这个星是何时出现的，
很详细的问到这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你去找那个小孩子，
你去找这个小孩子，
找到的时候你报告我，我都好去朝拜他。
找到的时候你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朝拜他。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欺骗，
这只是一个谎言而已。
但其实真真正正是想除灭这个新生的君王，
他是想要真正的想要去除灭这位新生的君王。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俯伏敬奉王神救主，
俯伏敬奉王神救主。
几位博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这几位博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第九节讲到这个星忽然又在他们面前出现了。
第九节讲到这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出现了，
并且引领他们行走，直到小孩子的地方，
并且引领他们行走直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见到这颗星的时候就十分之欢喜，
他们看见这颗星的时候就十分的欢喜。
这颗星引导他们去到小孩子的当中，
这颗星引导他们去到小孩子的地方，
去朝拜这个新生的王，
去朝拜这位新生的王。
他们于是打开宝盒，
于是他们打开宝盒，
将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去献给我们的主，
把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主。
好特别，我看到这位几位的博士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见这几位博士的态度，
他们真真正正去寻求这位的君王，
他们真正的去寻求这位君王。
当见到的时候，
当他们看见的时候，
他们俯伏去敬拜，
他们俯伏去敬拜，
俯伏去拜那小孩子，
俯伏去拜那小孩子，
用黄金、乳香和没药当作礼物这样献给我们的主，
用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我们的主。
黄金和没药和黄金、乳香和没药，
黄金、乳香和没药，
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份，
就代表耶稣的身份。
他是王，
因为他是王，
他是神，
他是神，
亦都是我们的救赎主，
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黄金是代表神，
黄金代表神。
这个的君王头上戴的是金冠冕，
君王头上所戴的是金冠冕，
他的宝座都是金所做的，
他的宝座也是黄金所造的。
金是贵重的金属，
黄金是贵重的金属，
代表了尊荣和荣耀，
代表尊荣和荣耀。
所以他献上黄金给我们的王，
所以他们献上黄金给我们的王。
乳香是贵重的香料，
乳香是贵重的香料，
是一种献祭的供物，
是一种献祭的供物。
当人去献素祭的时候，
当人去献素祭的时候，
要加上乳香，
是需要加上乳香的。
这个祭司所烧的香，
祭司所烧的香，
亦都含有乳香，
也含有乳香。
所以乳香是献给神的，
所以乳香是献给神的。
所以他们乳香是成为一个供物献给我们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以乳香作为供物献给神。
没药就是安葬的时候所用的，
没药是安葬的时候所需要用的，
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
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
救赎我们，
救赎我们。
所以今天来讲，原来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身份，
所以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
既有王的身份，
既有王的身份，
有神的身份，
也有神的身份，
亦都是有救赎主的身份，
也有救赎主的身份。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都需要有所献，
我们也要有所献，
我们要将我们的王权献给我们的主，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王权献给主。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不是在自己坐在自己心中的宝座，
我们不是坐在自己心中的宝座，
但要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当中，
而是要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
我们要以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神，
我们要以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神，
但是独一的真神，
而是独一的真神。
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圣经讲到，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尊崇和敬拜的对象。
耶稣基督是唯一我们尊崇所敬拜的对象。
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和我们是有恩典的关系。
和我们是有恩典的关系。
使我们的生命得救赎。
使我们生命得救赎。
我们要以爱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要以爱来回应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真的要好像这个东方的几个博士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像东方的几位博士一样，
来到主的面前去俯伏敬拜，
来到主的面前去俯伏敬拜，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
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
因着他的救赎，
因着他的救赎，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献上感恩，
亦都真系献上敬拜，
也献上敬拜。
好，跟住第十三至到第二十三节，
十三到二十三节
就系讲到咧，有三个应验去彰显主嘅爱。
讲到有三个应验来彰显主的爱。
咁咧，呢段圣经里边时常讲到应验呢个字。
圣经这几节圣经讲到应验这个字，
应验主藉先知所说嘅话，
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出现咗三次，
出现了三次。
主耶稣的降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主耶稣的降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其实都要向人去显明神对他子民的爱。
也要神向人显明他对他子民的爱。
虽然可能有一些不好的际遇。
可能有一些不好的遭遇。
但是这些为要显明神的这个先知的预言要应验在主身上。
这是显露了先知的预言要应验在神的身上。
好，第一个应验。
第一个应验
就系讲到神爱佢嘅儿女爱到底。
就讲到神爱他的儿女爱到底。
第三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十三到十五节。
第一个应验咧，就系喺第十五节。
第一个应验在第十五节。
这是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当时呢，当博士走了之后，
那个时候当博士走了之后，
主的使者就向约瑟去报信。
主的使者向约瑟报信了，
叫他呢去要逃命去埃及。
叫他逃命去到埃及，
住喺嗰度，
住在那里。
因为希律咧要追杀佢，
因为希律要追杀他。
住到几时咧？
住到什么时候呢？
住到希律死嘅时候，
住到希律死的时候，
先至从埃及上嚟，
才从埃及上
来。所以咧，耶稣咧头几年咧系喺埃及当中成长嘅。
所以刚开始几年，耶稣是在埃及那里成长。
所以呢个咧就应验咧先知所讲嘅话。
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在圣经当中埃及呢很多时都是一个避难的地方。
圣经当中讲到埃及都是一个避难的地方。
当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他落埃及。
当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去到埃及。
当雅各家又是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们亦都全家去搬了去埃及。
当雅各也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全家也搬到埃及。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
是从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来的，
是从何西亚书而来的。
那里是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这里其实好像讲到其实神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里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要和他的子民要有同等的经历，
要和他的子民有同等的经历，
乃是要神的儿子要和他的子民去认同，
神的儿子和他的子民去认同。
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要一同有出埃及的经历，
要一同有出埃及的经历，
和神的子民认同，
和神的子民认同，
在属灵上面拯救他们，
在属灵上面拯救他们，
使他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使他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所以今天来说其实神在这里去告诉他的子民听，
所以神告诉他的子民，
神爱他们爱到底，
神爱他们爱到底。
虽然以色列因为犯罪，
虽然以色列人因犯了罪，
被掳了亡国，
亡国，
但神仍然爱他们到底，
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爱到底，
神仍然是要拯救他们，
神仍然要拯救他们。
所以今天来讲，虽然我们可能会有跌倒，会有软弱，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跌倒，会软弱，
但是神对我们仍然不离不弃，
但是神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
圣经在约翰福音那里也都讲到，
圣经在约翰福音也讲到，
圣经说呢，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他既然爱世上属神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在逾越节最后晚餐的时候，
在逾越节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为门徒去洗脚，
他为门徒洗脚，
所以门徒都不太明白他，
虽然门徒也很不明白，
但是耶稣仍然爱他们到底，
但是耶稣仍然爱他们到底。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有时候会软弱失败，
所以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软弱失败，
神仍然去爱我们，
神仍然爱我们，
耶稣基督和我们的软弱去认同，
耶稣基督和我们的软弱去认同，
去明白我们，
去明白我们，
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
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好，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有第二个应验，
有第二个应验，
就是神纪念他儿女的困苦，
神纪念他儿女的困苦。
第二个的应验是第17和第18节，
第二个应验在17和18节，
这就是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
在拉玛听见嚎哭的声音，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就是拉结哭他的儿女，
是拉结哭他的儿女，
不肯受安慰，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这个圣经就讲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圣经讲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当时希律王打叫博士打探新生王身在何处，
当时希律王叫博士去打探先生的王身在何处，
然后回去报告给他听，
然后回去报告他，
但是博士得到主的指示，
但是博士得到主的指示，
他不回来去见希律，
他不回去见希律，
敬拜完耶稣之后就回本地了，
他们敬拜完耶稣之后就回到了本地，
所以希律就大大的发怒，
所以希律大大的发怒，
命令将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的杀光，
他命令了把两岁以下的儿童全部都杀死。
为什么要杀两岁以下的男孩呢？
为什么要杀两岁以下的男孩呢？
因为博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
因为博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
耶稣已经不是一个初生的婴孩，
耶稣不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孩。
圣经在这里记载耶稣基督呢，时常都是一直都是讲到这个是小孩子，
圣经记载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是说到是小孩子，
已经不是初生的婴孩，
而不是一个出生的婴孩。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的星就出现，
他的这颗星就出现了。
当这个博士去见到他的星的时候，
当博士去见到这颗星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要去到这个犹太地当中去朝拜这个新生王，
他们就觉得要去犹大地去朝拜这个新生的王。
他们不是搭飞机去的嘛，
因为他们不是坐飞机去，
他们是骑骆驼去的，
他们是骑着骆驼去的，
可能都不知道多少千里 的路程，
可能走了几千里的路程，
在巴比伦，从这个巴比伦去到这个以色列地，
从巴比伦去到以色列地，
可能都需要有好几月的时间，
可能需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可能耽误一下时间等等，
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等等。
所以当这个博士敬拜耶稣的时候，
所以当博士敬拜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已经几大个，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耶稣到底有多大，
所以圣经用小孩子来形容，
所以圣经用小孩子来形容。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希律那种的残忍，
但是我们发现希律这种残忍，
他有杀错没放过，
他想有杀错没放过，
将这个伯利恒四境周围的小孩子，两岁以内的小孩子都杀光，
他将伯利恒市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光了。
啊，这个行动呢就表明了他里面的恐惧。
这个行动就表明了他里面的恐惧。
因为恐怕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之后，
因为他恐怕这个小孩子长大之后
会夺他的权位，
会夺去他的权位，
所以要除灭这个眼中的敌人。
所以他除灭这个眼中的敌人。
所以突然间呢，在那个地方呢就哀鸿遍野。
所以突然间在这个地方就哀嚎遍野。
就应验了这个第二个的应验了。
就应验了第二个先知所说的应验。
咁咧，呢节嘅圣经系从哪里来嘅咧？
这节圣经从哪里来呢？
系从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
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在拉马听见号啸痛哭嘅声音。
在拉马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嗱，原本呢个经文嘅意思咧，
原本这句经文的意思
系先知耶利米嘅一个嘅预言，
是先知耶利米的一个预言。
啊，描写到啊呢个犹大灭亡嘅时候嘅情况，
写到犹大灭亡时候的情况，
巴比伦人要残忍咁样对待神嘅百姓。
巴比伦人残忍地对待神的百姓，
杀戮他们，
杀戮他们。
所以拉结哭他的儿女，
所以拉结哭他的儿女。
拉结就是雅各的妻，
拉结是雅各的妻，
就是以色列的，就是以色列之母，
是以色列之母。
啊，这个的，这个拉马呢，拉马听见号哭，拉马听见号啸的痛哭。
拉玛听见嚎啕大哭
啊！这个嘅拉结原本系安葬喺伯利恒嘅。
拉结本来是安葬在伯利恒，
后尾咧可能咧被移葬去到啊呢、这个嘅啊拉玛。
后来可能被移葬到拉玛。
啊，这个其实咧系形容紧咧，好似咧啊拉结咧去啊哭诶喊佢嘅儿女咧系要被杀戮。
这好像是在拉结在哭他的儿女被杀戮了。
啊，以色列人都被杀戮了。
以色列人被杀戮了。
咁但系咧，啊马太咧记录咗当时伯利恒四周嘅景况。
马太记录当时伯利恒四周的情况。
啊，就系应验咗耶利米书嘅预言。
就应验了耶利米书的应言。
喺度咧，神要藉啊伯利恒人嘅经历。
圣经要借着伯利恒人的经历，
重提犹大历史的惨况。
重提犹大历史的惨况。
神咧话俾佢子民听。
神告诉他的子民。
神纪念佢哋嘅痛苦。
神纪念他们的痛苦。
啊，知道佢哋艰难。
知道他们的艰难。
啊，虽然佢哋曾经系灭国。
虽然他们曾经灭国。
现在喺外邦人压下。
现在在外邦人的恶之下。
啊，神一一都知道。
神一一都知道。
弥赛亚要嚟。
弥赛亚要来，
但要解除佢哋嘅困苦，
要解除他们的困苦，
要将神嘅子民带进到神悦纳人嘅禧年嘅当中，
要带神的子民到神的禧年当中。
所以今日嚟讲咧，可能咧我哋都会面对困苦同艰难。
今天我们也会面对困苦和艰难。
但系神话俾你听咧，神一一都知道。
神告诉我们，他一一都知道。
神要拯救我哋。
神要拯救我们，
脱离一切嘅困苦同患难。
脱离一切的困苦，
我哋需要依靠佢、仰望佢。
我们需要依靠他、仰望他，
就必得着拯救，
就能必得着拯救。
好，第三节嘅应验，
第三节的应验
就系讲到大君王成为卑微嚟到我当中，
就讲到大君王成为卑微来到我们当中。
第十九至二十三节，
十九到二十三节
啊，呢节嘅应验咧就喺二十三节嗰度。
这节应验在二十三节那里。
最后耶稣基督咧嚟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
最后耶稣基督来到一座城叫拿撒勒，
就住喺嗰度。
就住在那里。
呢个系要应验先知所讲。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
佢要称为拿撒勒人嘅话。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啊，当希律死咗之后。
当希律死了之后。
神叫约瑟啊，将耶稣带翻去以色列。
神要约瑟带耶稣回到以色列。
咁约瑟系伯利恒人嚟嘅。
约瑟是伯利恒的人。
啊，应该咧，其实咧，佢要翻，原则上应该要翻伯利恒，约瑟嘅家乡。
原则上，他是需要回伯利恒，去到约瑟家乡的地方。
但系咧，希律死咗之后。
但是希律死了之后。
系由佢嘅仔去继位。
是由他的儿子继位。
佢怕会再受到追杀。
他们害怕会受到追杀，
亦都有主嘅指示，
也有主的指示。
所以最后嚟讲啊，翻去玛利亚家乡。
所以最后他们去到玛利亚的家乡，
就是、加利利去生活，
就去到加利利去生活。
佢哋住喺拿撒勒，
他们住在拿撒勒。
所以耶稣咧喺拿撒勒成长，
所以耶稣是在拿撒勒成长，
所以被称为拿撒勒人，
所以被称为拿撒勒人。
啊，呢、这个系要应验先知所讲嘅，
这是应验先知所讲的。
耶稣将要啊。被称为拿撒勒人，
耶稣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
但是当这句圣经其实很特别的，
这一节圣经是很特别的。
原来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拿撒勒的，
原来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没有提过拿撒勒。
那其实为什么这个圣经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会被称为拿撒勒人呢？
为什么这节圣经讲到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成为拿撒勒人呢？
并且这个先知是一个复数字，
这个先知是一个复数，
即是说众先知都预言耶稣是拿撒勒人，
众先知都预言耶稣是拿撒勒人。
那么拿撒勒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拿撒勒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到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被藐视的意思，
是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很渺小的意思。
因为原来自古以来人都藐视拿撒勒这个地方，
因为自古以来人都很藐视拿撒勒这个地方。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会见到当时这个施洗约翰将耶稣介绍给他的门徒，
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他的门徒，
看神的羔羊，
看神的羔羊。
于是就腓力就离开了约翰去跟随了耶稣，
腓力就离开了约翰去跟随耶稣。
他回家的时候就找他兄弟拿但业，
他回家的时候就找他的兄弟拿但业。
拿但业说什么呢？
拿但业说什么呢？
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
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
所以可以见到当时代的人是看不起拿撒勒这个地方，
所以可以看出当时那一代的人是看不起拿撒勒这个地
方，都看不起当地的人，
也看不起当地的人。
所以耶稣就是真的成为一个被藐视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耶稣成为了一个被藐视的人来到世上，
就正如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二到第三节，
就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到三节所讲的，
他来到没有佳应美容，
他来到的时候没有
佳形美容，
佳意美容。
我哋睇见佢嘅时候，我哋可以去有美貌去羡慕佢。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没有美貌时，我们可以羡慕他。
佢被藐视，被人厌弃。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我们也不尊重他。
所以今天来讲原来这位大君王来到呢，
原来这位大君王来到，
人都藐视他，
人都藐视他。
他不是出身在贵族，
他不是出身在贵族，
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
住在穷乡僻壤加利利。
住在穷乡僻壤的加利利，
甚至咧系一向被人鄙视嘅拿撒勒，
还有一直是被人鄙视的拿撒勒人，
人睇唔起嘅地方，
人看不起的地方。
呢个就话俾我哋听，
就告诉我们，
耶稣为我哋成为卑微，
耶稣为我们成为卑微，
为我成为贫穷，
为我们成为贫穷，
但系佢却系最尊贵嘅王，
他却是最尊贵的王。
所以今日咧都神都教导我哋，
所以今天神也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出生，
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出生，
因为别人的学识地位，
因为别人的学识和地位，
就不要看不起人，
就不要看不起人。
为什么大君王要成为卑微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为什么大君王要成为卑微来到世上呢？
乃要指示我们一个方向，
乃要指示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做人要谦卑，
我们做人要谦卑，
要低调，
要低调。
就正如圣经讲呢，
就正如圣经所
讲的，耶稣来到的时候，
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不增敬，
他不增敬，
不劝扬，
不劝让，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街上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要向上爬，
这世界上的人都想向上爬，
要步步高升，
想要步步高升，
要得人的羡慕，
想要得人的羡慕，
睇重，
看重，
睇重同埋赞赏，
看重和赞赏。
但耶稣俾基督俾我哋生命道路嘅典范。
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道路的典范，
一位大君王，
一位大君王
都可以卑微来到世界上服侍我们，
都可以卑微地来到世上服侍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呢，
所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走一条自我破碎的路，
是走一条自我破碎的道路，
是一条不断谦卑舍己的道路，
是一条不断谦卑舍己的道路。
今天讲到呢，这个大君王来到，
今天讲到大君王来到，
原来大君王来到的时候，使灵界一个很大的震撼。
大君王来到的时候，使灵界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大君王来到的时候，外邦都要来朝拜他。
大君王来到的时候，外邦人也要来朝拜他。
当这个大君王来到的时候，也都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
大君王来到的时候，也应验了先知的话语。
神话俾我哋听，
神告诉我们，
神爱我哋爱到底，
神爱我们爱到底。
我哋嘅困苦神知道，
我们的困苦神知道。
神亦都要指引我哋嘅人生嘅方向，
神也要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哋要好似主耶稣一样，
我们要好像主耶稣一样
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我哋多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为大君王已经临到我哋当中，
因为大君王已经临到我们当中。